到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2日星期四，以下国际新闻。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太空使用新战略与太空进行民间商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负责任的使用，对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竞争作出反应。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计划召开国家航天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白宫说何锦丽计划要求政府机构加速扩充并且发展太空负责行为的规则和准则。拜登政府在一份说明太空优先要务的报告当中说，美国正处于太空进入和使用的历史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些变更可能比以往令到更多的人和社区获得太空的利益。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时候，是适逢华盛顿对主要太空敌人日益增长的安全活动是感到担忧。中国今年实验了超高音速武器，增加了地球轨道武器竞赛的前景，而地球轨道武器系统可能是躲避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拜登政府同时谴责俄罗斯上个月进行反卫星武器实验，后者产生的碎片对国际太空站是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 SpaceX 和蓝色起源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是寻求迎来私人商业太空飞行的新的时代。在此之前，私人企业与美国太空总署多年来合作发射火箭。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中国正在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作为新一代杀伤力超强的超音速武器，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各自进行越来越多的研发和测试。肯德尔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面接受路透社独家访问的时候说，这个的确是一场军备竞赛，不一定在数量上，但是就不断提高的质量来讲，这场军备竞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努力。美国最高军事首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今年10月证实，中国今年夏天进行了至少一次非常特别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他甚至用斯普特尼克时刻来到是暗示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英国金融时报12月16日引述了五名匿名消息人士是率先报道说，中国今年夏天试射了一枚很特别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攻击他们预定的目标前，先在近地的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绕过或者避过美国的反导系统，飞向他们预定的攻击目标。五角大楼今年也进行了几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结果成败不一。美国海军今年10月成功测试了一款助推火箭的发动机，而该发动机可以为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运载火箭提供动力。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场在全国范围里面普及普通话的运动，目标是2025年将普通话的普及率是提高到85%。此举令人担心是好像历史悠久的粤语和客家话在内的地方的方言将会在压力下进一步凋零，而藏语、蒙语和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因为当局的打压而逐渐消失。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星期二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中国普通话的使用是仍然不平衡不合适，因此是要要求到2025年将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提高到85%，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同时明显提升语言文字科技水平和创新的能力。澎湃新闻指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以国办的名义下发的全面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北韩明年在国防、农业和建设等领域继续取得进步，必须是准备开展非常巨大的斗争。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在北韩劳动党政治局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北韩明年要想在国防、农业和建筑等领域继续取得进步，必须准备展开非常巨大的斗争。金正恩说，北韩虽然依然面临经济困境，但是劳动党在努力实现政策目标和落实他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5年经济计划方面取得了成功。 他说国家总体事务出现的积极变化非常令人鼓舞，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防，国家经济的稳定管理和农业以及建筑业的产业取得的巨大成功都证明这一点。金正恩说明年将为重要的一年，他们应该好像今年一样展开一场非常巨大的斗争。金正恩寻求用他的计划提振经济和电力供应，但联合国机构表示粮食和电力的短缺依然存在，而且是被北韩核和导弹计划遭受的制裁、新冠疫情和自然灾难所加剧。北韩尚未证实任何的新冠的病例，但是关闭的边境和国内实行的旅行限制等措施显然是为了控制或者防止疫情的爆发。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外交官秘密写信给印尼的外交部，要求印方停止在南中国海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加剧了南中国海地区的不稳定性和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印尼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员穆罕默德·法尔汗对路透社表示，这封信有些威胁性，因为这个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试图推动他们的九段线的议程，反对印尼在海洋法下的权利。法尔汗说，中国外交官写给印尼外交部的一封信，明确要求印尼停止在一个临时的海上钻井平台上进行钻探，因为这个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法尔汗对路透社表示，他们的回答非常坚定，他们是不会停止钻探，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主权的权利。新西兰星期三说，将会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和警察人员，以帮助该国在骚乱后恢复和平与稳定。首批人员是约15人，是从星期四开始部署，周末还将会再派遣约50名军事人员和警员前往所罗门群岛。这个是所罗门群岛爆发骚乱以来，有一个国家派武装人员是去到当地协助维护秩序。澳大利亚上个星期派50名警察和43名国防部队的人员以及海军巡逻艇前往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是签有双边的协定，澳大利亚有必要在所罗门群岛出事的时候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财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财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分析美中提升军事关系能否恢复以往嘅水平，唔专家认为咧不抱乐观。我哋亦会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嘅两大挑战，分别就系疫情同外交抵制声浪。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欧盟提出3000亿欧元嘅全球基建计划，挑战中国嘅一带一路倡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确立了一项几千亿美元的新倡议，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更绿化和电子化的社会，是继七国集团今年中提出全球基建计划之后，再一次有超国家级的组织推出有关的国际倡议，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争取第三国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欧盟提出一项斥资庞大的新全球投资计划，被视为是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尝试。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全球门户倡议，在今后五年直到2027年为止，将会在全球投放3000亿欧元，折合约3360亿美元。 全球门户计划在不少地方，尤其是非洲、中亚及拉丁美洲，投资在数码、能源、运输等基建项目。项目将聚焦帮助当地国家转型至更绿色和电子化的社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现时对欧盟伙伴而言，可以寻求的投资选项是相对地少。
And the few options that exist too often come with a lot of small print.
现时的少量选项经常带有很多细则，而这些细则会带来重大的后果，不论是财政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是更经常有的社会上的后果。这个令我们相信其他国家需要可以信赖的伙伴来设计可持续和高质素的项目。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基建项目会有高透明度和良好管治，更要造福当地社群。中国在2013年启动一带一路倡议，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带动基建发展，但被外界质疑造成债务陷阱，没有为当地人民带来就业机会，令那些国家得不偿失。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旗下研究中心 A-Data 9月发表的报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8年来有13000个涉及843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为中低收入国家带来的隐藏债务高达3850亿美元。全球门户倡议在今年9月已经具有初形，但发布首先被推迟至11月，当时计划金额只有约400亿欧元，然后再次被推迟，扩大至现时的3000亿欧元。冯德莱恩说，欧盟有信心会拉近投资金额上的差距，说全球门户倡议是一个真正的替代选择。七国集团今年6月提出类似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冯德莱恩说，重要的是确保有不同的方法实现这种全球基建计划，以及显示以民主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投资是可以成功的。一直支持全球门户的德国绿党欧洲议会议员鲍瑞汉说，计划是欧盟重要一步，但一直被欧盟委员会内部的争论所阻碍。同时是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的鲍瑞汉说，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以及商界都很支持这个计划，很多是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伙伴都准备好和欧洲实现这个倡议，现在是时候有效率地成立执行的管理架构。全球门户和一带一路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由公共领域牵头出资，欧盟的计划会吸引商界投入资源。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员吉芙兰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的付出会更加似捐献而不是投资。
They should attract private investments as well. Of course, they do bring quite a bit of possibility for.
这个计划应该会吸引到商界投资，这样可以带来不少正面影响，特别是在创造财富方面。欧盟有很大意欲使用当地劳工和当地企业的投资，我们会一路观察。吉芙兰说，全球门户一如其名面向全世界，欧盟亦要面对项目涉及的地区过于广泛的风险，欧盟或者需要更加战略地选择投资地点。
What we know so far is that Africa will be a big focus for.
我哋知道非洲将会是布鲁塞尔的焦点之一，印度亦都可能是另一个焦点，因为2022年会有两次峰会，一次是欧盟同非洲，另一次是欧盟同印度。中欧关系学者希士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委员会促成的中欧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否决之后，中欧关系不和，欧盟的新计划必定会制造双方新的摩擦。希士指出，一带一路的问题在于政治而不是财政，一带一路倡议证明全球性基建网络计划有其必要，但是一带一路的恶劣管理导致好似欧盟的巨大经济体都要建立自己的计划。他认为欧盟需要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全球门户倡议，但是这个未必会太容易，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有他们的疑虑。希士说，若果欧盟全球门户能够跟美国牵头的全球基建计划重建更好世界合作，将会是非常有利，两者可以成为带领世界走进未来坚定的环球组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北京冬奥会即将在2022年的2月4号开幕。不过这场标志一起向未来的体育盛会就似乎正在和它象征的世界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这个主题口号渐行渐远。为了防疫，北京方面已经决定借绝境外的观众，而且对赛事进行严格的闭门环境管理。此外，面对美国可能带头发动外交抵制的情况，中共的党媒和舆论圈亦展现了他们的战狼作风，说中国不希望再和西方国家上演你好我好的表面功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紧接下来将会全面投入卫生、防疫、安保以及转播等百多项的临时设施的建设，并且预计在12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北京市区如临大敌，紧缩各项的管控规范，比如从12月15号起，北京必游景点天安门广场将会改用预约制入场制，无论散客或者是团客都必须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式或者登录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的网站来预约未来十日内的参观旅游行程，而且只能够在星期上午、下午或者是降期的四个时段当中择一个是入场。据新华社的报道，新的管控规范是基于防疫考虑，而且将会视疫情变化适时采取客流疏导调控措施。不过若然疫情紧张程度未见减缓，北京这一个严重严防死守的管控很可能持续成为冬季奥运会赛事期间的常态。北京冬奥的各项筹备亦都进入了密锣紧鼓的阶段。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延庆赛区在11月22号首次进行了带观众测试，在国家雪车雪趣中心由雪龙举办的一场名为是双入北京的雪趣世界杯的赛事，现场300多名的观众都一一量测体温，并且查检他们的北京健康宝以及是通讯大量数据的行程卡，先至后能够按照大会规划的运动线进入现场的赛观赛的赛区，以确保他们和工作人员以及运动员空间不接触、流线不交叉。除了购票入场的本地观众，冬季奥运会早已经宣布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以及是入场。为求防疫滴水不漏，位于延庆的冬奥会亦都是冬季奥运会残奥村，更在11月20至21号期间展开全流程、全要素的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由774人组成的测试队伍在于入村前的48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并且确保过去14日内未有到访过中高风险的地区，而运动员公寓里面即是每一户都安装独立的空调，阻断户与户、层与层之间的空气流通。北京市强调，严格防疫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11月上旬一名搭乘包机到北京参加雪趣测试赛的外籍运动员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就先后被发现是染疫，工作人员立刻是按照大会颁布的防疫手册启动应急处置的程序，对他们实施隔离监察。在冬季奥运会文宣工作方面，中国官媒已经开始大篇幅地报道各项有序推动的准备工作，并且详细介绍雪趣、雪车等中国观众过去并不熟悉的冬季奥运会赛事的规则。不过国际媒体却是聚焦在各界涌现的底细声浪，尤其近日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透过微博自曝，当年是前曾经遭到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之后，他本人先是销声匿迹，后来又疑似是被公开现身、公开辟谣，引发舆论亦是网坛的关切和热议，更加推升了人权团体抵制冬季奥运会的呼声。除了美国已经证实打算对北京制出外交抵制之后，泰晤士报11月21号报道，英国亦都正在同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以及其他的四个会员国，包括美加、澳、 新西蘭展開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討論。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抨擊各國炒作，他說中國堅信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之下，一定能夠為世界呈現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趙立堅表示，中方一貫是堅決反對任何將體育運動政治化、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精神的言行，有關炒作只會損害各運動員的利益。相對於外交部的官式反應，中共黨部就是沒有那麼客氣。環球時報在11月22日發表社評，名為是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我們大國心理的催熟。文中直言，冬季奧運會前中西意識形態的衝突肯定要激化，各路反華勢力大集合，變着法而向中國發難。該個社評還說，今後東西方共同參與的盛會將會越來越少，他們不喜歡我們，我們亦要稀罕和他們創造一些機會，展現你們給哪一個看。環球時報的社評還說，辦好奧運會不單止是中國的事，西方要毀他，中國做不到道德警察，講清楚由他們滾開就是。社評還表示，中國只要經濟上越發強大，西方就會越一邊指責一邊是點著念是展開經濟合作，只要國防不斷強大，時間長了，美國和主要的盟友就會集體是認罪，最終接受和中國和平共處。最後社評總結，中國既然已經選擇自己的道路，就不稀罕再和西方上演你好我好的表面功夫。不過環球時報的這篇社評出乎意料，並未有在網路上得到如潮的讚賞，除了部分認同的網民貼文呼應之外，和國際反華勢力堅決鬥爭之外，不少網民是發出批評。有一位網友說，一場運動會以夏季奧運會都不是舉行過，冬季奧運會還未有夏季奧運會影響力大，差得好遠，這樣還能夠吹上。而另一位網友真是諷刺，說經典丁蟹，全世界都錯了，全世界對不起住我們，丁蟹指的真是盲不講理的人。針對《環球時報》的論調，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強認為，這個凸顯了現今彌漫於中國政壇的孤立主義色彩。政治學上面，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目的指的就是國家在防務上採取不干涉原則，也就是說除了自衛之外，不主動捲入任何外部軍事衝突。而另外在經濟和文化層面，就是對外交政策的交流。吳強表示，中國論壇的盛行孤立主義的基礎是過去30年以來經濟發展所帶給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進而認定這樣的合法性亦都能夠直接延伸到國際社會。吳強對美國之音表示，就好像《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評論所說，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亦都不在乎外國領導人，將外國領導人形容為是一種是直直歪歪做多事的人。某種意義上面來說，其實就是中國內部北京高層的一個心態的好。
就像胡錫進的評論所說，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也不在乎外國領導人，把外國領導人形容為這種唧唧歪歪、事多。
這四個字，網頁就會進入無法正常運作或者無法搜索的狀態。不過部分中國網民只要不寫抵制二字，就可以在留言區寫下對西方的怒氣。例如有網友就說，運動員你就可以，美國政客千萬不要來投毒。亦都有網民貼文說，求求美國不要來，中國14億觀眾自己就已經足夠，不需要外國人。除了抵制冬奧會，包括彭帥遭性侵、 MeToo 女權運動等字眼，至今仍然屬於是敏感。無論在新浪微博或者是百度新聞搜索引擎上面，都是無法找到任何相關的訊息。觀察人士說，中國政府在面對抵制衝突和敏感議題上面所展現的強硬手段，剛剛是北京這個世界首座先後舉辦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雙奧之城，12年來最大的變化和差異，也就是最令國際輿論擔憂的地方。 当年为了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底签发国务院474号令，北京奥运以及他们的筹备期间外国记者作为采访规定，并且宣布自2007年1月1号起至2008年10月17号止放宽境外记者采访的限制，这个是各国驻京记者头一回不需要经过审核就可以离开北京到各省市采访。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西藏首府拉萨在2008年3月14号发生的藏汉冲突事件，冲突平息之后，官方还组织了驻京境外记者以采访团的方式集体飞往拉萨采访。虽然受访者已经是拍摄的场景加为是官方事先安排，但是在当时已经是被认为是有所突破。后来5月10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国官方更加进一步开放外媒记者自行到灾区是采访。不过这一般的自由采访环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之下已经不复见，尤其是中国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的人数是采访的空间就逐步萎缩受限。面对着明年冬奥将至，驻渥华外国记者协会12月2号就是在推特上面发声明，呼吁北京改善采访环境。11月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都是敦促中国不要限制记者行动以及是采访的自由。位于美国缅因州的缅因大学人民中心主任迈克·索科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一届的冬季奥运会因为防疫而采取的闭环管理的情形之下，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预料将会有限制在官方划定的泡泡当中，相较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相当开放的采访环境，他担忧的是如果外籍记者只能够报道北京风景之美，民众的幸福感以及是未来感十足的比赛场馆，而不能够报道中国更贴近现实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真相，能够恐论为是中国官方的大外宣工具。
Dict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ove to use the. 迈克索科洛
表示，独裁者同专制政府喜欢将奥运会当作为系宣传嘅场面，令到其他人误以为佢哋响人权以及其他嘅地方嘅表现就好似一个文明嘅政府。好重要嘅就系体育记者唔好配合呢啲嘅宣传工作。从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到彭帅的性侵指控等事件，几个月以来国际之间的质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不绝于耳，但是对他们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纪录的实质效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普遍感到悲观。迈克索科洛认为，唯一能够对北京行为是产生影响的就是国际奥委会，但是很明显国际奥委会并不打算是挺身捍卫人权。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认为，中国唯一忌惮的是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延期或者是更换地点，但是北京亦都很清楚，国际奥委会在庞大的转播广告利益的前提底下，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牟利组织。夹在人权以及利益之间，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的进退是为高。
如果他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也不让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
之音表示，如果国际奥委会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这样他就应该是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亦都不被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但是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经济效益，所以会不由得令人家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主持正义捍卫人权。我相信中国亦都料定国际奥委会当然是未有这个的胆量来停办北京奥运。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伴随着主题曲北京欢迎你的大作宣传，被外界认为是有塑造大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但是12年后的今日，同一个梦想看来可能是终究只是梦想。长期观察中共执政的吴强分析，从这段时间的美中交手来评断， 冬奥会之后，外界恐怕是将会看到中国试图是树立双边门罗主义的孤立新格局，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各雄霸一方，并且自扫门前雪，这个将会是即将登场的奥运盛事，但各运动员参赛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熟悉内情的人士对媒体透露，华盛顿同北京在不久之前举行的美中元首视频峰会上达成了一致，就努力促成美中两国军方高层官员早日实现对话。分析人士说，对美中军方关系是否能够恢复到以往的最高水平的前景是感到悲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在日前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首次视频峰会上面，两位最高领导人同意支持两国军方举行高级别官员对话，对话层级最高至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表示，白宫现时正在制定一项战略，涉及到如何处理美中接触事宜，包括网络安全、太空、核武器领域，以及是美国关注的武器测试和部署的问题。该名人士说，美中军方之间的这些讨论将不同于以往美国和苏联以及是俄罗斯举行的那一种正式的军备控制谈判，未来美中军方双边会谈的确是确实形式仍然有待确定。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据讲达成的这项协议可视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而之前的几个月里面，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尤其是最近中国进行高超音速武器测试，有法五国大楼情报官员警告说，中国的核武库增长速度是要快于预期。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往届政府时期曾经是有过很多的实质性高层交流以及是热线通话，但是美中军事交流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已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两国军方的实质性交流少之又少。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几届政府当中，美中两国军方的定期举行会谈，并且就安全相关主题进行各种的对话，两军偶尔亦都会就搜救等非战争题目进行演习。自2013至2014年以来，这类的活动一直是持续下降，现时正在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原因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度紧张有关。由于在包括台湾、南中国海、贸易和技术在内的很多问题上面持续存在着激烈的争端，美中双边紧张关系是处于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水平。两国军方和军方的关系对这种的紧张局势非常敏感，在这种条件底下，军事关系往往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韩磊在今年8月份发表的该个机构网站上面的文章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年度军事交流次数从2014年的峰值41次下降到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每年不到20次，美中之间2017年建立的这种经常性的高级别的安全以及是外交对话，在2019年的时期亦都被特朗普政府是放弃。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认为，除了特朗普后期和中国的对峙而减少甚至是取消两军交流的原因之外，北京高层方面的政策的变化亦都是美中军事交流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魏慈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每当华盛顿做一些惹怒北京的事情，比如是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就会停止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习近平上任初期的时候，两国军事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因为习近平似乎鼓励是这样做。 魏慈表示，但是近年来中国又返回到早前暂停合作以表达不满的做法。而另外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亦都限制了两国军方的联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拜登在同习近平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了管理战略风险以及建立护栏以避免误判以及误解的重要性。这个表明拜登政府仍然是有兴趣同中国适当的军事对口官员进行接触。拜登同习近平既然已经达成协议，支持五国大楼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战军事对话，以缓解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两国军方应该是从何入手？兰德公司军事专家何天禄认为，华盛顿同北京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两国军方保持继续对话，因为美中两国军方恢复对话以及互动，以建立信任并且扩大就安全议题进行坦率讨论的空间，将会是一件双方都受益的事情。鉴于这两支强大的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可能造成的危险，美中之间没有任何误判以及误解的余地。不过哈德逊研究所的魏慈博士则是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是中美恢复直接军事联系，美国亦都将会限制它的实质内容，以防止解放军再次向美国同行学习新技能，或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五国大楼是如何开展行动。至于未来美中军事对话的前景，一些的分析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对话以及交流并不感到乐观。军事分析师何天禄说，鉴于美中关系的下行的趋势，他是对美中军方对关系是否能够达到过去所达到的高度感到兴趣。不过何天禄认为，美中关系目前当然还是有很大的改变余地，没必要在军事议题上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相反，美中双方可以从只是保持稳定的军方对军方的关系当中受益匪浅，而这种的关系旨在实现沟通以及协调，以便两国军队能够在危机当中避免误解以及误判。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援引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任陈启中的说话，由于美中两国已经注定将会在未来的数十年之间是保持长期的对抗，因此中美之间的谈判不太可能显著地改善双边的关系。陈启中在香港大学中国机构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不是要去责怪唐纳德·特朗普，毫无疑问特朗普将美中关系带到了地狱，但是他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个是30年以来的酝酿。哈德逊研究所军事分析师魏慈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几年中美军事交流很可能集中在双方就军事准则等问题交换意见上，主要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的误解或者是误判。魏慈说，而在联合演习方面，两军最多可以就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等非敏感题目进行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台在上个礼拜举行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当中讨论了被拜登政府视为优先政策的供应链韧性、数字经济、5G 网络安全以及怎样去应对中国经济威逼等重要议题。双方的经济领域的接触正在深化当中。专家认为这个对话有可能会为美台协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一扇门。而同时一份新发布的报告亦表示，同中国比较，后疫情时代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信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美东时间11月22号晚间与台湾举行了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方主持对话的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副国务卿 费尔南德斯在对话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双方进行了好好的对话，从华盛顿时间晚间六点一直进行到十一点才是结束。他说，我们跟台湾有非常之强劲的关系，他是我们是第十大的市场。费尔南德斯还表示，会上是讨论了对彼此都很重要的议题，例如供应链、经济协力以及科技的改变等等。这些意见交流可以深化彼此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经济伙伴关系。他还说，他相信你会看到这次的对话当中的一些建议得到实施，例如我们将会开始在两个私营部门之间建立私营部门的联系，以确保台湾以及美国都能够从我们的深刻的经济联系当中受益。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协力，费尔南德斯说，大家已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多年来在很多个地方的施压作为，因为他不满意那些地方采取的一些经济行动，例如在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的立陶宛。美国能够做的除了是首先对那些被施压的国家提供道德支持以及是发表支持声明之外，还可以提供被中国取消的出口信贷。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持续支持扩大台湾国际空间，除了透过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以及训练架构扩大台湾的多边参与之外，亦都力挺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的联合国体系。美台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停滞不前，是特朗普政府最受到国会以及政学界人士批评的地方。拜登政府今年夏天恢复了与台湾停顿多年的贸易以及投资架构协议，也就是 TIFA 的諮商，亦都再次举行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这些政治动作使到一些担忧台湾被中国孤立、被地区经济体系边缘化的人开始对美台经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上星期计划针对扩大台湾经济空间举行的视频论坛上，创办 GC3 全球商业咨询公司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古曼德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否是有助于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提问时候，就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古曼德表示，拜登政府一直都清楚地表明，疫情之后对全球以及美国的经济复苏系来讲，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健保、应对疫情的准备、供应链的韧性、数字经济以及半导体等等。是的，这个将会开启可能导向自由贸易谈判的一扇门。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特斯亦都表示，他是希望 EPPD 能够促成美台自贸协定，他期盼这个对话与之前的美台之间的 TIFA 諮商能够是说服拜登政府扣下扳机，同台湾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他认为国会将会非常支持美台之间有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不过沃特斯亦都警示说，他是希望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不会成为一个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替代品，因为以贸易以及投资架构协议的例子来讲，这个框架就是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视为是美台正式贸易协定的替代品。认为有了 TIFA， 双方即是无需启动正式的自由贸易谈判，因此虽然他是希望 EPPD 能够通往美台自贸协定的目标，但是亦都担忧或者有人会认为 EPPD 已经是足够作为自贸协定的替代品。沃特斯还说，虽然美台在贸易以及投资架构协议以及 EPPD 之外还欠缺一个自贸协定，但是美国仍然可以在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申请过程当中发挥支持力量。他说，台湾的申请案面对中国因素的政治挑战，虽然美国不是在 CPTPP 当中，但是美国可以扮演一个支持的角色，因为华盛顿同日本、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 CPTPP 成员都有很强健的关系。 在美台透过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深化经济关系的同时，一些人亦都在思考紧这个经济对话平台的未来发展。惠而信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后藤志保指话， EPPD 是美台双方在很多实质议题上面对话的平台，但是这个对话本身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这次的对话讨论了半导体以及是对疫情的防控，这些是被拜登政府视为是重要的优先事项，亦都是台湾有出色表现的领域，特别是台湾在疫情初期的防控作为，以及是对世界各国捐口罩以及个人防护设备等等，都是证明了台湾在全球舞台的存在。他说，当世界还是在抗击疫情的时候，台湾却是被国际组织，不单只是联合国本身，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边缘化，这个已经是被全世界视为是一个损害。后藤志保指表示，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不单只是一个提供美台强化双方关系的平台，同时它亦都凸显台湾的民主治理模式，它是允许政府对人民的声音作出回应。这个是切合了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期望和目标，因此它是预期未来将会见到美台更加全面的伙伴关系，因为台湾在半导体生产能力、科技专业知识的优势都是使到更多人感意识到台湾的本体性以及它的兴盛民主，因此它亦都是希望本来这个对话能够扩大到超越国务院或者是商务部的其他部门。哈德逊研究所的沃特斯则是说，对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否是和美台的 GCTF 的双边机制扩大到加入其他成员有所犹豫。他说，一旦有更多的成员加入，就必须要考虑到所有参与者是否能够对讨论议题的结论和有共识。他认为 EPPD 是应该是专注于美台双边关系的合作，如果要有一个更多成员的平台上面讨论相关的议题，四方安全对话会是一个更加适当的机制，因为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框架，未来应该可以考虑扩大规模，令到更多有兴趣的伙伴参与。不过沃特斯亦都提到，其实在 EPPD 涉及到议题当中已经是有一些是可以扩充参与者的，譬如是国务院的洁净可信的网络，倡议这个是美台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亦都是美国希望能够在地区拓展的倡议。在向美台 EPPD 讨论供应链合作的时候，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个新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比中国更加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就是信任。这份关于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出现的新机会的报告说，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的逐步重整将会对台湾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相较于已经广为人知的半导体而言，台湾最具潜力却是尚未取得更多市场的两个重要领域，就是生命科学以及是更安全软件，前者包括生物技术以及是精准的药品，而后者则是包括软件的测试、验证以及是发展。报告作者之一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方艾文星期二在报告发布会当中表示，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底下，供应链是否安全亦都涉及到政治风险，在这种的考量之下，信任将会是台湾最大的竞争优势。他说，我们的核心论点就是对台湾来讲，信任将会是最关键的变数，亦是经济极优势。为什么？因为举例而言，中国正在进行令人印象深刻以及大规模的生物技术扩张，这个严重依赖它在规模上面的优势，这个是大约只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不可能复制的，不过信任就是台湾最有价值的货币。同中国相比，方艾文表示，这个就是代表台湾的良好治理，信任是来自于台湾完善的民主运作，包括对思虑周全的法规以及行政程序的信任，以及对高质量公共数据的透明化守则、使用以及管理的信任。因此报告从台湾如何扩大国际伙伴关系为出发点，对台湾如何在政策以及法规的改善提出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企图建构新的印度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去有效应对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寻求与亚洲国家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本质上固然没错，但是华盛顿方面必须要认识到，亚洲的很多经济体与中国一样是保护主义的体制。专家还认为，华盛顿方面还应该要继续对北京保持压力，迫使北京当局改变他们的贸易行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11月17日表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可能在明年初启动，他的这次亚洲之行将会为潜在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雷蒙多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面讲这番话的。他还表示，美国不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但是会寻求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一个超越 CPTPP 比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更广泛和自由的经济框架。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表示，华盛顿将会开始与合作伙伴就制定区域经济框架进行谈判。批评人士又说，在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退出一项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协议，就是目前称作 CPTPP 的框架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缺乏经济成分。中国在9月份的时候表示，已经申请加入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2018年签署的 CPTPP 贸易协定。在被问及中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些与中国是否加入无关，这些是关于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发展牢固的商业和经济关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美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长期牢固的关系。雷蒙多重申美国总统拜登的立场，表示华盛顿希望打造一个超越 CPTPP 的经济框架，而加入 CPTPP 不是现阶段要参与的事务。他同時表示，美國將會非常認真地與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夥伴在經濟上面重新接軌，與印度太平洋區域的友好國家建立合作的框架，並且關注供應鏈、人工智能和去碳化等的課題。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展開這個貿易策略的主要盤算是什麼呢？如果說為應對北京在該地區經濟和外交影響力的上升，這個舉措是否能夠有效地達到平衡北京勢力的效果呢？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stic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華盛頓這個行動的盤算純粹是由於國內的原因，就是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PP 在政治上面對工會很多環保主義者和受到這些組織影響的大量民主黨人產生了毒害作用。托納爾森認為 TPP 的政治麻煩主要是源於它的經濟缺陷，就是主要是難以執行勞工和環境條款，以及為大量的中國商品闖開後門，而這些缺陷似乎並沒有被 CPTPP 框架所解決。如果 CPTPP 框架允許北京加入而賦予它重要的優勢，而不需要承擔任何成本或者義務，任何貿易安排都不能夠壓制中國，因此這個框架亦都完全不能夠壓制中國。他說華盛頓尋求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這些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但是首先他必須認識到很多這些經濟體和中國一樣是保護主義國家，但是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拜登政府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美國馬里蘭萊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教授丁宏斌的分析和托納爾森不謀而合。丁宏斌認為，華盛頓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並不完全滿意，特別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CPTPP 的某個成員可能會導致美國國內潛在的阻力，美國需要一個廣闊和深厚的平台來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貿易影響。 丁宏斌話：因此 CPTPP 嘅一個合理替代方案係由美國牽頭喺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新嘅貿易框架。同 CPTPP 唔同嘅係，美國並唔需要遵守旨在使到所有成員受益嘅規則，並且可能成為一個新嘅框架之中嘅主導力量。另一方面，美國同日本星期三宣布建立新嘅貿易夥伴關係，以加強喺勞工環境同數字貿易問題上面嘅合作。重點係對第三國關切，暗指北京由國家推動嘅經濟政策。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就係11月17日訪問東京，會見咗日本嘅官員。他在接受日本 NHK 採訪的時候亦都提到，美國最早可能在明年啟動與印度太平洋地區各國的新夥伴關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日亦都發表聲明，宣布美國與日本建立美日貿易夥伴關係。聲明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日本外務省和日本經濟產業省啟動美日貿易夥伴關係，該倡議重申雙方共同致力於通過定期參與對兩個重要貿易相關的事項來到加強這個聯盟。戴奇說，這個夥伴關係將會深化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這些確定了彼此牢固的雙邊貿易關係。他們的密切合作將會支持拜登哈里斯政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制定經濟框架，並且幫助制定可持續、有韌性、包容性和競爭性的貿易政策，提升美國的人民和經濟。馬里蘭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宏斌對美國之音表示，戴奇大使一個月之前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計劃利用一切的可能的工具解決美中貿易衝突，和日本的這種夥伴關係可能成為新的工具例子之一。丁宏斌又說，拜登政府通常贊成同盟國合作以實現外交或者國際貿易目標，美國很有可能利用雙邊夥伴關係或者較少的多邊夥伴關係組成貿易夥伴聯盟，這些聯盟允許美國限制中國在這些夥伴國的經濟影響力。不過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就認為，在進一步向美國出口商品開放日本市場方面，這種持續的安排往往變成紙上談兵，除了營造溫暖和模糊的氛圍之外，什麼都做不到。托納爾森同時指出，鑑於日本在半導體製造關鍵產品和技術方面處於領先的地位，而且日本是少數幾個在2021年春季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沒有禁止或者限制醫療出口的國家之一，該夥伴關係可能有助於加強美國的供應鏈安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剛剛結束了首次視頻峰會，而在9月份的時候，兩位元首還通過一次的電話。雖然美中最高層的互動為兩國關係帶來了一系列積極的緩和的跡象，但是特朗普時期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一直是兩國之間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主要商業團體向拜登政府呼籲，要求削減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不過從目前美國經貿高官的一系列表態來看，拜登政府仍然並沒有決定是否全面廢除特朗普時期貿易戰的遺產。經貿專家對美國之音說，華盛頓可能還將繼續對北京保持壓力，採取迂迴和聯合印太地區貿易夥伴的方式，迫使北京改變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並且兌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中的承諾。丁宏斌教授分析，可能會看到拜登政府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可能不會看到很多戲劇性的場面或者中美之間激烈的語言交鋒，但是拜登的做法表明，他打算通過限制中國進入外國市場來到將中國推進一個規範圈裏面。丁宏斌又說，中國將會更加難以通過國際商業的活動升級他的工業和經濟，拜登政府正是利用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迫使中國對話，並且做出有意義的讓步。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就認為，拜登政府應該維持特朗普時代最初徵收的中國關稅，並且給予有限的臨時豁免，而且實際上應該每年增加關稅，直到中國拿出一份至少五年之內完全遵守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記錄。托納爾森又說，此後根據每年的全面履行的情況，關稅可以降低一定的比例，直到中國的行為令人滿意，並且得以長期的穩固，足以證明美國最終取消關稅是正確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